你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又或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作者吴一波。我出生于台湾一个传统的家庭，父亲经营珠宝翡翠生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我哋屋企曾经一度相当富有，是当时高雄的黄金地段，拥有三四栋房屋。我对于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好忙，成日将我一个人抌在屋企，但是雪柜呢仲有食唔完的食物同埋点心。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父亲应邀前往非洲狮子山共和国开采钻石矿，并且将所有的家当呢都筹资入去，计划做更大的生意。然而事与愿违，今次的投资不单止没赚到一分钱，还将之前所买的几套房几架车全部都赔了入去。父亲开始严重酗酒，并且常常酒后对母亲和我施暴，母亲忍无可忍，最终和父亲离婚，并且带着我和妹妹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我哋先系喺母亲嘅一个朋友家中住咗几个月，之后搬到一个学校嘅宿舍。后来我先至知道呢个宿舍系母亲就读嘅高雄圣光神学院嘅宿舍。当时我就读于高雄市四维国小五年级，正是思想价值观开始建立嘅时期。每当有人问起我个家庭，我就觉得好自卑，因为我连家都冇。我当时个心里面抱怨，妈妈信耶稣信到连家都冇啦，咁信耶稣有咩好呢？妹妹当时大约系国小二年级，我啱升国中，母亲成日带住我同妹妹去佢实习嘅唔同教会，呢样我哋都好唔适应。由于我课业繁重，加之我的社交自卑感，到了国三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教会了。因母亲更换实习教会的缘故，我变得很害怕去教会，因为不理去到哪一个教会，当我刚刚开始要认识人的时候，母亲又要离开。我可能患有社交恐惧症，非常厌恶这样的生活，以至于迁怒于教会，成为我不去教会的主要原因。在国三的最后几个月，由于我的考试成绩不错，那呢就不用好像其他同学那样忙着准备第二次的测验，于是呢我就有时间寻求打工的机会，想着可以分担一些家庭的负担，并且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为了逃避去教会，我专登找了餐厅的工作，因为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禁休的。谁知道这一次的离开就是六年，我一步都没有再踏入教会。国中毕业之后，我并未进入一般的高中就读，因为小时候喜欢玩电脑游戏，对电脑呢亦都好感兴趣，于是我报读了当时的高雄高工资讯科，同时我亦都没有放弃餐厅的工作，开始了白天上课晚上上班的半工半读生活。 因为国中毕业的时候成绩不错，让我一度以为读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结果在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非常之不理想，不得不转学至寄宿学校餐饮科就读。在寄宿学校，我每一日上课因为晚上工作劳累而打喊路，于是染上了烟瘾。在校内校外食烟的时候被训导主任捉到，最终因粗行加上成绩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学。我继续打工的时候亦都认识了一些江湖朋友，慢慢踏入了社会。我们开始成群地飙车打交，或者跟那些大佬一起从事非法行业，几乎是无恶不作。在这一班兄弟那里，我似乎找到了我想要的归属感以及被认同感，觉得这些兄弟比我的家人更加重要。我在家里面搬了出来，跟那班兄弟一起在外面租房住，过住浑浑噩噩日夜颠倒的日子。这段时间也都让我开始了有检不完的罚单，数不清的被警员追踪的日子。我至少有三条案子在身，不得不面对司法审判。检察官念我是初犯，并且有悔意，因此特向法官申请免除刑事罪责，只需役科罚金即可。审判过后，我仍然好自大地认为这个13万的新台币罚金，我随随便便帮我的大佬做几件事，或者做成几单生意就可以赚到。然而情况却不如我想象中那么简单。根据法院的判决，我如果没办法在限期内交清所有的罚单，就必须执行拘留。以一天扣抵1000元咁计呢，我必须要在高检所关上130天。当时母亲已经再婚嫁给了一位传道人，他们很担心我如果再进入高检所，会认识里面更多的大佬，而变得更加没办法摆脱黑社会生活。于是他们在缴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限期里面找到了我，提出愿意帮我缴清这个13万元的罚金，但是交换条件是我必须前往缅甸的孤儿院做半年的义工。听到要去缅甸，我起初是十分不愿意，因为我连缅甸是哪一道都不知道，更加不要说要去那里住半年了。面对那些司法刑责，我那些兄弟在钱财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我被我一直以来重视的人抛弃了，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随着案件执行时间的到来，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就是前往缅甸。然而就是这个决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2013年11月19日，我来到缅甸的仰光，仰光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郭宝才牧师亲自来接我。第一晚我整夜无眠，闷热的气候加上异乡的孤独感瞬间充满心头。由于语言不通，我亦都只能够苦苦地撑到早上。到了早上，神学生开始灵修，我听到了熟悉的教会诗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在离开教会后这段时间里面，我基本上过着无血无泪的生活，但是教会的诗歌却打开了我的泪腺，使我的眼泪决堤般倾泻而落。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孩子，你回家了， 我就从他们唱诗歌开始喊，一直到他们早祷结束了，我仍然在那里喊。后面到了早上九点，同工祷告会开始，各牧师都邀请我参加，我一听见诗歌又再一次哭泣，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懂喊的。国牧师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我亦都被这边的很多传道人、牧者以及神学生们所感动，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待我这个客旅，使我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基督的大爱。我到缅甸约两个星期之后，郭牧师开始鼓励我去孤儿院教啲小朋友中文。我问牧师，我真係可以教咩？郭牧师简单咁回咗一句，只要你愿意，就会看见上帝在你身上动工。于是我答应咗，开始咗喺孤儿院任教嘅生活。嗰个时刻，我先了解到郭牧师嘅事工如此咁庞大，有神学院、宣教中心、孤儿院以及华人教会事工。那时我好羡慕他们可以去缅甸各地报道宣教，而我初来乍到，加上那年缅甸的政局不稳，所以郭牧师没给我去。于是我就许下一个心志，有一天我一定要跟着牧师他们去报道。第二年四月，有台湾的短宣队来缅甸宣教，郭牧师的团队配合帮助，我亦都在其中做设计投影等事工。培灵会的最后一天晚上，短宣队的牧师上台呼召，若是你现在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于是我在台下举起手，正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归于主耶稣。转眼间就到半年，没想到我的继父叶继发牧师应邀来缅甸教书，并且带给了我一个重磅消息。由于一些原因，我的案子被送回去重审，因为我并未如期缴纳罚金，而且我来缅甸之前的生活仍有一些不检点的行为，检察官认为我没有悔改之心，决定不给我继续采用逆科罚金的方式，要改判刑入狱130天，需要我回去法庭澄清。于是在缅甸半年之后，我跟随继父一同回到台湾，面对我自己需要承担的事情。开庭的时候，上帝很奇妙地安排负责我案子的法官当天只有我一件案子，其他的法庭一个早晨都有四五个庭审。我从未上过法庭，在法庭上的应答亦都是一塌糊涂，但是感谢上帝，这位法官竟然愿意耐心地教导我怎样应答，并且很细心地分析我的案子。最后加上父母的陈情，以及我这半年来在缅甸做义工的经历，最终法官宣布判我执行社会劳动730个小时，来抵押我原本应该要缴付的罚金。于是我开始了半年的扫街生活。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没有停止礼拜，坚持阅读圣经，思想基督的信仰，并在悔改的生活当中不断地经历上帝。扫街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忘记我要再次回去缅甸的心志。官司一了结，我就于2014年的年底回到仰光。今次前去，父亲便鼓励我在当地就读神学。祷告之后，我正式申请进入神学院就读。小时候我是一个很自卑的孩子， 老师一叫我上台，我就十分紧张，甚至出现肚痛、头晕咁嘅症状。所以上台演讲对于我嚟讲，始终系一个好艰难嘅挑战。而当我进入到神学院嘅时候，我就祷告，求上帝赐我勇气，能够上台勇敢咁分享。上帝应允咗我，我开始勇于上台做见证、献诗，甚至开始练习讲道。在服侍当中，我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从原来不识音乐到能够成为敬拜团的一员，用乐器来侍奉他，从不识音控到教会首席的音控师，从不懂电器到设计整个教会的音响走线。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上帝的同在，使我完全相信各牧师和父亲的鼓励，就是只要你愿意，上帝必使用你。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起初以为上帝对我的呼召是要我大职侍奉，于是我在就读了仰光福音神学院学士班两年之后，申请休学，加入了有一群基督徒股东成立的医疗团队，他们将个总部设在仰光，我担任其中的助理职分，帮助他们在缅甸进行医疗宣教以及扶贫计划。2021年缅甸同样受到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仅仅7月份缅甸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0人，政府的火葬场人满为患，社会上下充满了恐惧，连教会都没办法正常地崇拜。我当时的工作也都全部暂停，我回到郭宝才牧师的身边，帮助他继续孤儿院的教书和事工。有一天晚餐的时候，郭牧师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测量孤儿院后面的土地，他在这里规划将来的校舍、篮球场以及所需要的一切。那段时间，郭牧师一生奉献的精神常常感动我，我在心底留下心志，一定要好好地在郭牧师身边协助他，完成我从主耶稣来的呼召。然而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一件大事却发生了。2021年7月，育幼院一半的学生都确诊了新冠肺炎，这个当中也都包括了郭宝才牧师。正当大家都慢慢地康复的时候，唯有郭牧师一直都没有好转，反而逐渐恶化，血氧开始下降，全教会开始动员帮郭牧师找医院。然而缅甸的医疗资源十分缺乏，医院很多医生也都确诊，并且医院没有呼吸机，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将郭牧师送到一处位于军营中的医护所。然而在经历了与病魔搏斗的七日之后，郭牧师于2021年8月1日安息主怀，离开了我们。处理完郭牧师的后事之后，我陷入了迷茫。看住郭牧师这个庞大的事工，我心想这些事工究竟应该怎样继续呢？而几乎同时，以赛亚书6:8的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是主的召唤，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安静祷告了3个礼拜，并且确定这份感动仍然持续之后，我立志决定重新进入神学院装备，作一名全职的传道人。现在我在高雄真道神学院全时间就读道学硕士课程， 亦都盼望将来能够有进一步咁进修神学硕士及宣教学嘅博士嘅机会。我决定用我余下嘅人生奉献俾缅甸嘅事工，特别系郭牧师留低嘅孤儿院、中文学校以及神学院栽培传道人嘅事工。我亦都愿意用我嘅后半生去做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嘅人，主耶稣必与我同在。
中信有声杂志。
福音单章的序幕，作者许明。我对基督教的接触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在广州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日，我的一个朋友顺手给了我一份福音单章，是他在坐从香港到广州的直通车的时候人家派给他的。他不感兴趣就给了我。我认真地阅读了那个单章，当我看到里面讲到人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进入天国的那一刹那，我心里一下子明亮了，仿佛看到了美好天国的画面，比地上的生活好过千百倍。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天国和上帝的向往就被点燃了。我开始对宗教感兴趣，积极地去寻找宗教知识，但是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教会。我对宗教的认识也都只是很肤浅的一点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要寻找赦罪得救的方法。1987年，我在国内大学还未毕业就来到了美国自费留学。8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我带来的钱交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以后就没得剩了。那个时候不单止是经济上的压力，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文化反差也都是十分的巨大。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过来，没有亲人也都没有朋友，落了飞机之后连当晚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加上从国内到美国的文化冲击很大，一下子我整个人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个小船，非常的没有确定感。经济和学业的压力、文化的冲击，给我处于一个很彷徨无助的境地。刚刚好学校旁边那里有一个教堂，我就走入去坐在教堂里面和上帝讲话，之后我心里面就有了平安，第一次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过了几日，我在学校附近向一个中国人问路，他对我讲，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人好好的，我介绍给你认识啦。就这样我找到了那间教会，见到了牧师。他知道我经济上有困难，就说教会里面有一间房是空置的，可以让我免费住在那里。我确信这个是来自基督的爱，让我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的非基督徒无条件地免费住在教会里面。我被透过牧师而来的上帝的爱吸引了。在教会里面，我不单止感受到牧师的爱，还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这个普通人的爱。那个时候因为功课读书很紧张，经济也不好，我吃饭很不定时，有的时候太夜了，干脆连晚饭都不吃，饿着肚就睡觉。有日晚黑我看完书已经很夜了，整晚都没吃东西。看完书之后，我就走了很长的路回到教会，整个人又饥又渴又累，知道我的房间里面是没什么可以吃的，所以我准备饿着肚就睡觉了。但是当我走到自己房间门口的时候， 突然间睇到门口嘅把手上面挂咗一盒鱼香茄子饭，上面仲附上一张纸条，写住呢个系买俾我食嘅。我嗰个时候以为我自己喺教会里面系一个如此唔起眼嘅人，应该系冇人会注意到我。但系兄弟姊妹却关注着我，似乎知道我嗰日要饿住肚瞓觉，所以买咗盒饭俾我。呢位无名人士所传递嘅上帝嘅爱，俾咗我深深嘅感动。我从来都未食过咁香嘅鱼香茄子饭，以后亦都再没有食到同样香甜嘅鱼香茄子饭。嗰段时间，我每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崇拜，从而更加咁认识咗主耶稣。在夏威夷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了三藩市，自己就被工作生活困住了，加上身边都是非基督徒的朋友，受他们的影响，我渐渐远离了教会。这样过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心里面没有平安。有一天，我觉得自己要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於是就行入了我屋企附近的一间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行入教会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屋企，在那里唱歌敬拜上帝。唱紧唱紧，眼泪就不禁流了下来，觉得上帝才是我生命最宝贵的。我曾经离开了上帝，如今又被他重新找回回来，曾经失丧今被寻回，于是我悔改，立志要重新归回上帝，重新亲近他。因为这样，一些不喜欢上帝的朋友看到我的变化就疏远我，不喜欢跟我在一起了。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决定，经历了生活的变动，朋友的变化，更加使我认识到世上的东西是随时会变的，是不稳固的，不值得去追求。只有上帝和他的国、他的同在和上帝的爱才是永久的、永恒不变的，才是值得我去真正追求的。而且这个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拿走的，只要我相信他、归向他，我就可以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不理世上和地上的变幻如何，上帝都一直与我同在。于是我在1993年接受了洗礼，归入基督。咁多年来，我越跟随上帝，人生越甘甜。
生活好像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的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的大海。
来听下中信啦，这里有很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找到曙光的真实故事，他们可以，你都可以的。
中信有声杂志。
从药物新陈代谢睇上帝作为，作者林永华。我在香港中学毕业之后，有机会到英国威尔斯大学主修化学，继续去到美国侯斯顿大学读医药化学硕士，再到德州大学修读有机化学博士，之后到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3年博士后研究，然后从事医药新陈代谢 drug metabolism 方面的研究30多年，曾先后在辉瑞、强生两间大药厂工作。药物新陈代谢的研究实在让我觉得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深入探索下去，可以直至最基本层面的分子方面 molecular level 的研究，让我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 若物新陈代谢归根究底是乜嘢一回事呢？人服用了一种药物，身体对这种药物怎样去处置 drug disposition， 看落简单，其实要经过一个极复杂的过程，实在是上帝精密又很有智慧的设计预备。药物在人体经过新陈代谢之后，就会使原来的药由一个化学结构 chemical structure 转变成另外一个化学结构，然后将医治了人疾病的药物和代谢物 drug metabolites 排泄去体外。假如不经过这个过程，药物就不能够被排出去，甚至会积存在体内，分量高就会产生副作用。当人服用了一种药之后，药物首先会在胃或者小肠被吸收到肝脏。究竟药物在人体哪一个器官产生最多的新陈代谢呢？是胃、小肠、肝、肾，抑或其他的部位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些酶 enzyme 在其中产生代谢作用，从而产生很多不同的代谢物。检视那些代谢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药是不是跟其他服用的药物互相抵触，因为某些药会改变这些酶在身体里面的正常新陈代谢。我主要负责的是新陈代谢研究，可以分为体外 in vitro、 体内 in vivo 和进行机理研究 mechanistic studies 的实验。通常体外的实验是使用动物和人的酶和细胞去进行，体内的实验起初是由动物进行，经过多方面的研究，终于都是需要人在服用药物之后，小心再去明白新陈代谢的结果。进行机理研究又是更能够深入了解代谢物形成的过程。往往研究代谢的物体结构需要很精密的仪器，是个高度准确性的质谱仪器，它的辨识准确度可以达到定点后五位数。今日的科技水平已经很发达昌明了，令人赞叹。透过所做的实验和研究，让我更赞叹的是，上帝造人的身体真是奇妙。所服用的药进入身体之后，不但能够产生治病的功能，而且通过多方便的途径，特别是肝脏进行新陈代谢，将药的化学结构改变了，然后自动排出体外。这个过程很微妙有趣，有时化学结构的改变会使身体内的糖或者氨基酸连在这些药上面，目的是使到它比较容易排出体外。当药要和糖合并的时候，使用单糖就足够可以满足这个功能了，既有效又经济，只是用人体里面的成分，而不需要连上其他元素就能够排出体外。上帝的设计实在充满智慧，病好了，身体都不需要药留在人体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药物可能会留在人体里面很久，带来不必要的副作用。如果服用后病好了，这种药还留在身体里面，情况就变得很不理想。研究员往往为了要确定稍微更改了代谢物的化学结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实验室经过合成的方法将代谢物做出来，然后确定代谢物的结构。可以说要在实验室合成代谢物，通常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身体的时候，这个过程在体内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将使用过的药物稍为改变就能够有效地排出体外，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智慧。 帝创造的人体很有条理，人所做的药必须符合上帝创造的严谨条件才能够被吸收，并且带到合适的部位产生药物作用，然后将疾病医治，再将药物排出体外。上帝又为人体创造了很多把关的管道，例如吸收的过程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从胃或者小肠被吸入去肝脏，到了肝脏又有其他条件才能够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实在一层又一层很有条理的设计，药物才能够进入不同的部位和系统，达成药物的效用。每处把关都极其严谨，如果把关不好，影响甚大，不但会失去作用，甚至后果会令人担忧。有些时候我们吃的食物会含有微量的毒素，原来上帝创造我们肝脏的时候是有解毒的功能，这个解毒的过程非常奇妙。例如人体里面有大量的谷胱甘肽 glutathione， 谷胱甘肽是由三个氨基酸组合而成的，这三个氨基酸经过新陈代谢的过程可以连在毒素上面，然后将毒素排出体外，但在排出体外的过程中间，身体先要将未有直接连上毒素的两个氨基酸分解下来，留在人体里面作其他重要的用途，免得在解毒的过程中间失去这两个有用的氨基酸。如果在人体里面的毒素不能够有效地被排出来，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个解毒的过程绝非偶然碰碰撞撞地产生出来的，实在是上帝创造人其中一个很奇妙很有智慧的作为。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并且给我们机会去学习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透过研究过程来了解上帝创造万物的大能，将以研究并制造一些药物医治人体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上帝是智慧的设计者和创造者，而我们人只是信赖上帝所赐的智慧和机会去发现和研究，尝试设办法去了解这些情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现今世代科技快速发展，以前研发一种疫苗往往要遇上十年八载或以上，而近年预防新冠肺炎用几个月时间就可以研发出多种疫苗，我好希望在医药研究方面能够培训出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上帝创造的人体规律上面能够更深入地扩展他们研究范畴，对人类社会有更大贡献。多年以来我觉得所做的每一步研究有时不容易理解明白，并解释到其所以是这样的原因。人类在科学方面的研究历年来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实验和测试，用不少时间和人力不断学习，才逐渐了解上帝一些奇妙的创造。老实说，直到今日，虽然科技进步飞快，但是我们人类所能够明白的亦是极其有限。透过我所做的研究，深深体会到那位做我们的主真是有深奥和无可比拟的智慧。我很鼓励从事新陈代谢这方面研究的人继续努力，特别是进行机理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能够研发出更加有效的药物，并且对上帝的大能和智慧有更加多的体悟。 我们人研究科学越精深，就越惊叹上帝的创造奇功，尤其惊叹我们人的受造奇妙和珍贵。有好的药医治疾病当然重要，可以减轻人的病痛，增进人生命的质素，又能够叫到人活得更长寿，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惜对人的永恒并不能够产生任何价值。然而当我问这个对我们人内心有什么影响呢？能满足人内心需要吗？科学往往花上好长好长的时间去研究，都是找不到办法去医治和解决人内心的问题。因此无论所做的成就有几大，都始终不能够藉着科学解决人类内心的问题、需要和渴求。所以我们人只依靠科学是不够的。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都因着信了上帝，生命得到改变，内心得到医治。从圣经的记载直至今时今日，不少人因为认识上帝，生命得以更新变化。以前沉迷赌博的不再赌博，粗暴的变得温柔，生活糜烂的不再放纵私欲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上帝成为生命的主宰，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和喜乐。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这么说，有这些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住我们。圣经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带给我们很多烦恼和问题，我们内心实在需要上帝的安慰和平安，需要悔改和向善。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和药物能够给到我们的。科学的进步不能够解决我们因罪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够使到我们的心归于平静安稳。须知道罪所带来的烦恼和问题实在需要处理，耶稣是唯一赦罪拯救我们的主，祂更让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朋友，假若你还未信主，现在就是时候了，请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吧。
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生命里的余利，读余利传奇有感，未言作。余利传奇 Hooked 是国际传媒福音商人团契传道人欧尼霍伦斯的个人传记，亦都是上帝引领他从花花世界的异路走向跟随主耶稣的生命道路，破碎的生命被更新的历程。欧尼出生于城市的贫民区，他有控酒的父母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每日为食物挣扎，为误挨打受冻而四处游荡。 九岁的时候第一次跟妈妈去行公司，妈妈没钱给她买任何的东西，妈妈就言传身教她第一堂课就是偷，不劳而获的幸福陪住欧尼懵懵懂懂的童年，五光十色的课架远远超过学校里面单调无味的学习，偷窃、枪劫和色情就好像那件披住皇帝新装的余利，深入骨髓的陪住欧尼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欧尼不想学正常的生活技能，体力劳动的工作亦都不能够满足欧尼想要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从少年管教所直到监狱的出出入入，不单止没有被欧尼学好，反而使到他的偷窃技巧日进完善。囚犯的交流就是互相讲述挑战社会的犯罪经历，这些扭曲的灵魂和上帝的角度相距很远，他们做尽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涉世未深更加容易被色所迷，被利所惑，失去人心的本相，追求镜花水月的幻象，贪婪成为欲望的缺口。荷里活的暴力电影就是欧尼生活的启蒙老师，人群混杂的狱友成为欧尼为他绘画了美好的生活梦境。从监狱出来的欧尼已经再不满足于偷窃超市的食物、衣服，满足弟弟妹妹口腹之欲和父母的鼓励眼神，欧尼将目光转向有钱人的豪宅和专门和钱打交道的银行，身上带着一把枪成为欧尼的人生观念。他认为抢劫银行才是辉煌的成功终点，入室偷枪，事先观察犯罪的地方，以及低价转卖赃物，成为欧尼生活的一切。欧尼在贪婪的道上越走越危险，最终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欧尼的似水流年就在灯红酒绿、刀尖滚血之中懵懵懂懂的度过。欧尼曾经尝试改变，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试过晚黑做清洁工人、做建筑工人，甚至送牛奶，但是一事无成，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欧尼懒惰惯了，离开偷窃这个舒适圈，欧尼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亦都唔想做啲乜嘢，出入监房，浑浑噩噩嘅生活，早就俾欧尼知道自己生命嘅终点。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上帝话：我哋要照着我哋嘅形象，按着我哋嘅样式做人。当初上帝做人嘅时候，亦都将上帝嘅属性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成为基因的密码。尽管在最终有很多辉煌的战绩，但是这些没有消灭欧尼心底的底线。他不会杀人，不会伤害人，不会和同性恋搞在一起。甚至当他和警员争枪的时候，无意中误伤了警员之后，他第一句说话就是：你杀了我吧。深感罪孽深重的欧尼只是想到结束生命作为焦泥生活的解脱。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话：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光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刻意用不可抗拒的恩典来到拯救他想拯救的天选之人。当欧尼最后一次在监狱里面，上帝的拯救临到他了，开启了他心中的眼睛， 一步一步带领他走上神奇的蒙福之路。欧尼在监狱里面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而且做得不错。他用灵巧的手指不停的努力工作，将一只一只惟俏惟妙的假蜜蜂、假苍蝇、鱼类非常灵活地做了出来。有人订购鱼类之后钓到大鱼了，还登在加拿大的报纸。信奉金钱为上的欧尼想扩大生意，多赚点钱，就想到一位名叫格兰的成功商人。格兰承继并且扩展了他父亲用一生心血苦心经营的运动品商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格兰参加了教会，后来全家信主，是一位爱主的商人。欧尼写信给格兰，想藉着他的商店将鱼类销售出去。格兰回复他，并且寄上圣经和一些福音小册子给欧尼。为了应付格兰的信，欧尼只好看下那些他并不喜欢的小册子，以便回信的时候等格兰以为自己很细心的阅读。上帝的拯救是不可抗拒的。没想到欧尼一来读的时候，做鱼类的时间就少了，读圣经的时间多了，他的心逐渐被上帝打开。当然狱中的欧尼不是一个跋涉天路的独行勇士，狱中有其他信徒和他一起查经，而狱外有格兰倾落相助。欧尼看不明和合本圣经，格兰就为他找到现代本圣经。欧尼读到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就好像入了一间挂满了很多镜的房，举目细看，看到自己浑身污秽。圣经的话慢慢改变了欧尼对人对事对世界的看法，他的行为亦都在改变，包括好多年的烟瘾，好奇妙的就戒甩咗了。违背圣经的事他尽量不去做，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他会学向上帝祷告，不是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狱中的朋友讥笑讽刺，但是欧尼不理他们，他三次申请假释都被拒绝，但是他坚持向上帝祈祷，终于有一日获释出狱了。大门之外，亲如兄弟的格兰一家就在自由的阳光下面向欧尼伸出热情的双手拥抱他。在去格兰屋企的路上，欧尼第一次感到自由的可贵，温暖的家，独立的房屋，充满信任的眼神，这些就是欧尼前半生缺失了的那块很重要的砌图。更加让他暖心的就是格兰将他安置在店里面工作。撒旦不会因为人受洗了就放弃对灵魂的引诱，欧尼每一天都生活在煎熬之中，一方面是以往堕落的诱惑，枪和金钱一步步地引诱他走向陈设架，走向存钱的结账台。但是格兰的完全信任，上帝的话语都被欧尼望而却步，他不能够背叛朋友，不能够背叛上帝的带领。欧尼终于远离了那些曾经是他生命的鱼类，欧尼开始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并且开始尝试讲自己的见证，并且将这些见证做成录音带和录影带四处分发，等其他的人看到上帝是怎样带领一个劣迹斑斑的罪人走上成圣之路。不惑之年的欧尼亦都想有一个家，他在不断的作见证不断的祷告之中，就认识了从英国到加拿大的一位传道人的遗孀希拉和他的孩子。在双方的祷告之中，上帝亲自引导他们彼此相爱， 建立家庭。婚后的欧尼没有停止过见证传道的脚步，他的足迹遍满美加和欧洲。正当他为自己蒙恩得救，为最痛恨的继父祷告而得救有成绩时候，而沾沾自喜，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西门金马伦牧师就问欧尼了，你在过去五六年间的监狱报道之中，到底有多少人得救啊？欧尼就回答，大约有五六千人啦。接着牧师又问他一个问题，欧尼啊，咁喺呢啲人当中，喺今日到底有几多人仲系过住得胜嘅基督徒生活呢？听到呢个问题，欧尼窒咗，呢个系佢一个从未想过嘅问题。此刻嘅欧尼虽然汗流满面嘅撒种好忙碌，但系嗰啲种子究竟落喺边一度呢？有冇发芽生长呢？佢被提醒，佢唔能够停止于播种，仲要跟进。佢同妻子希拉一起嚟到上帝嘅面前祷告，上帝又为佢哋开路，买咗一个农庄，接嗰啲愿意归信主耶稣嘅人嚟到农庄里面一起查经祷告，学习一啲融入社会嘅技能，以便可以堂堂正正嘅个得胜嘅生活。我看完这本英文名叫 Hooked 的书，深受感动。书名是欧的意思，因为欧尼在监狱的里面制作了如利声名远播，并且结识了格兰，所以翻译成为如利传奇。无论是欧或是如利，都好像生命中时时充满的诱惑。不单只是欧尼，其实你和我心里面都有如利。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亦都在哪里。有些人的余利就是有份高收入又不辛苦的工作，可以平平安安的舒适享受生活。有些人就想要名成利就，为了你目标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不断的追求，甚至不择手段的达到目的。有些人就充满妒忌、怨恨和苦毒，不惜以骂人、殴打、诋毁的手段去伤害身边的人，并且以这些为人生的乐趣和目标。人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上帝究竟为什么创造我们呢？是为了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吗？显然这些不是出于上帝，但是就被我们当作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好像欧尼一样，以偷为乐为生，一次次被拉入监狱，但是这些却成为他炫耀的资本。但是在欧尼人生的后半段，他就找到上帝给他的人生说明书，帮助失丧的灵魂回家。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当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就立刻悔改跟随神，又靠着上帝抵御魔鬼的试探，抵御金钱的引诱，义无反顾地走上全福音的道路。朋友，无论你是处于人生哪一个阶段，你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人生说明书吗？你找到上帝对你应许之路吗？愿你和我都在上帝面前谦卑、悔改、祈求。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人生，在信仰的真道上面向着上帝的标杆直跑。
通讯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鸡蛋的奥秘，天歌。 我个仔上初中嘅时候，科学老师就俾咗佢哋做一个小游戏，碾鸡蛋。佢翻到屋企之后，迫不及待咁喺雪柜里边攞咗两只鸡蛋出嚟。佢同我一人一个开始碾鸡蛋。一开始嘅时候，我好惊碾烂只鸡蛋啊，唔敢大力碾。但系个仔同我讲大力啲啦。于是我哋两个就开始好大力咁去碾只鸡蛋，碾到腰都弯埋，面都红晒。但系无论我哋点样碾，都碾唔烂只鸡蛋。然后佢就话俾我知，老师话因为只鸡蛋系椭圆形嘅，所以能够抗压。蛋系椭圆嘅，仲有其他嘅用处，方便鸡生只鸡蛋啦。你谂下，如果只鸡蛋系方形或者三角形嘅，鸡点样将佢生出嚟呢？一只母鸡好多时都唔会孵一只鸡蛋，而系孵一窝鸡蛋。谂下，如果蛋系圆形嘅，当只母鸡喐一喐身嘅时候，啲鸡蛋就会碌晒出嚟。唔单止嗰个形状有奥秘，鸡蛋壳系能够透气噶。蛋壳表面有好多睇唔见嘅窿仔，能够同外界交换空气，而且可以帮助胚胎嘅发育。但系如果你将只蛋放入水里边，呢啲嘅窿仔咧又唔会入水，因为蛋壳里边仲有一层薄膜。呢层膜系具有选择通过性，可以容许氧气同埋二氧化碳出入，但系就唔会容许细菌或者其他嘅异物进入，可以让水分子自由出入，却可以防止蛋清流出嚟。当然，蛋能够孵出生命，更加之系一个奥秘。呢啲奥秘绝对唔系人设置嘅，系造物主上帝嘅奇妙作为。天地万物中，上帝从始至终嘅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朋友，你有冇认真咁谂过，喺呢个天地间，究竟有几多奥秘，我哋仍然系唔知道嘅？好多奇妙嘅事，我哋只系知道佢系咁样，但系唔明白点解会系咁样噃。当然，呢啲天地万有嘅奥秘，我哋人未必都要去了解同埋相信，就好似我哋吃喝唔一定要了解我哋身体嘅消化系统一样。世世代代人对于呢啲奥秘嘅探索，就产生咗好多嘅科学家，而呢啲科学家嘅发现系非常之有限，似乎系可以永无止境咁发现落去。呢啲奥秘被发现同埋利用，对人类嘅生活确实有好多嘅帮助。但系上帝喺默示俾人嘅圣经当中，晓谕人类一个奥秘，人人都系需要了解同埋相信，因为呢个奥秘唔系关乎人嘅生活，系人嘅生命。呢个奥秘就系上帝点解要差派佢嘅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嘅罪死喺十字架上，而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哋对蛋嘅奥秘唔了解、唔关心，系唔会妨碍我哋人生嘅。但系如果我哋对主耶稣并且佢嘅钉十字架嘅奥秘置之不理嘅话，就永远唔知道死同埋复活、上帝同永生对于我哋嚟讲系几咁重要。我哋就会永远揾唔到人生嘅真正意义，咁样我哋就会活喺人生嘅悲剧结局中，而扮作瞓觉，唔愿意清醒。朋友，希望你能够从中有啲启发，并且愿意认识上帝，得以蒙受佢所赐嘅福分。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儒家傲重生。时世艰辛已暮年，疑惑障网甚茫然，内疚罪过积如山，欲覆颠，怎奈无力 难回天。女儿传道路漫漫，弟兄姊妹齐送暖，见证得救润心田，多震撼，浴火重生天地欢。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和妈妈背圣经，罗莉莉。疫情期间，远在中国有很多父母对于他们在美国的孩子都非常担心，特别是我的妈妈，每晚都一定要和我视像通话之后才能够安心入睡，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为了减轻他的担忧，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和妈妈一起读经，并且分享上帝的话语。咁啱嗰个月，我哋教会要求我哋背诵两段嘅圣经经文，一段系箴言20:7，行为纯正嘅义人，佢嘅子孙是有福的；另外一段系以弗所书6:1-3，你哋作儿女的要喺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于是我请妈妈和我一起学习和背诵这两段的经文。隔了一日的早上，我和妈妈在视像中互相背诵和提醒。我背完第一段经文之后，妈妈就说，箴言20:7，我一下子就懂背了，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福的源头，信上帝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一想到这句应许，我就好感恩。只要我信上帝，听上帝的话，我的儿女、孙子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有福的。就算有一天我不再见到你们。跟着他很准确地背了这段的经文。之后我们开始背第二段的经文。我背到一半的时候，妈妈就打断了我。他说，你们都是好好的孩子，已经好孝顺我们了，但是我还能够孝顺谁呢？我的爸爸妈妈早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我不需要背这段经文了。我听到妈妈这样说，就跟她说，妈妈，你不记得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另外一个更加之了不起的父亲，不是肉身血缘的父亲，而是灵性的父亲，上帝啊。跟着我讲了一些他已经明白的道理。 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将他的灵气吹入了人的鼻孔里面，使人成为有别于其他生命有灵的活人。他用男女生育和遗传的方式，使到父母生了我们。地上的父亲是会死，但是天上的父亲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更加之要孝敬他，听从他的话。我们在无福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们了。我们出生之后，也都不断地享用他所赐给我们的阳光雨露。他更加之是赐给所有信他的人有永生和随时的帮助。听完我这么讲之后，妈妈豁然开朗，好感谢地说，多谢你的提醒啊，等我心里面得到好大的安慰。我不再是孤儿了，即使我的父母已经离世，我还有天上的父亲可以去孝敬，这一件是几咁美好的事呢。妈妈非常感动，我亦都好感恩，因为喺度同妈妈的分享当中，亦都再一次提醒了我，不单止要孝敬世上的父母同埋老爷奶奶，更加只要孝敬那个永远的天父。
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祝福你。
有政客竞选，口号是改变，他当选了，因很多选民听说改变就幻想会改变成他们脑海中的美好世界，结果情况变差了，选民就觉得受骗了。其实骗他们的是他们自己，因政客只是说改变，又没说怎样改变，选民不深究就一厢情愿的美化承诺，能怪人吗？人是感性过于理性的，但是感情却是盲目的，所以人是盲目的。很多人寻找配偶的时候，都以为结婚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没想到婚后矛盾更多。如果有高人指点迷津，预告凶吉，那就挺好呢。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位高人，我们就会听他说吗？不见得。人是感性的，会执着于当时的感觉。始祖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他都未吃过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滋味，亦都没有见到人吃了之后得了智慧，他就已经觉得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不单止夏娃相信感觉，她的丈夫亚当亦都凭着感觉吃了，并不查问。人许多的错失都是来自迷信感觉。十诫中的第一诫，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意思是要认识真理，认识真神，坚信真神，不要迷信感觉，否则必被误导，自欺欺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